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布里。
呜呼，恭喜各位又坐在这里，也恭喜各位耳机里的听众朋友们又熬过一年啦。这是2025年美理想编辑部的最后一期正片节目，老听众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年末特辑，就会来复盘一下今年的种种瞬间和感受，基本上呢是个无主题的个人分享。如果你对我们不熟悉，非常建议你直接跳过这一集不要听，要不然你会觉得非常的无聊，是非常的无聊啊，就是四个优柔寡断的女的在碎碎念。 OK， 那么叠甲结束，很开心我们今天的这集特辑呢是有赞助的，感谢更适合国人肤质的科学美白品牌谷雨对本期节目的支持。谷雨让我们美白不伤肤，功效看得见。来，那我们第一题事不宜迟，直接进入啊，用一到三个词或者是一句话形容你的2025年。既然我来开场，那我就继续说了，我的2025年是会说会跳的 NPC，
还挺活泼的。
因为也是跟我的这个个人课题相关，我就打算待会儿一起解释为什么叫会说会跳的 NPC
啊，要放后面讲吗？
对对对对，然后我顺便也帮那个出差的郑总，就是嘉瑞也说一说，因为本来这期肯定也是要叫他的嘛，但是那个时间实在是协调不开，他今天一早应该已经，我不知道，
坐上了动车，
人在山西了。
没有错，已经坐上了高铁去出差了，所以没办法参加这一期，非常的 sad。 但是也问了他，形容他的2025年，他就说让我必须要表演出来，郑总的2025年就是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结果现在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这是他让我一定要表演出来的，
他的那个感叹号是特意要表演的部分是吧？
没有错，
还理解到了一些口音细节。
耶、行，我帮那个郑总表演完了，来吧大家继续。
我今年的那个一句话就是冷不丁邦邦就两拳，也非常的生动形象，全在这句话里了，主要凸显的是冷不丁邦邦和两拳。
我写的是如果，
这是什么听起来很有佛的味道的，
其实就是一句废话文学，但是我真的过了一样。就是我看到这个题的时候我非常恍惚，因为现在的状态就只想一下子闪到过年前放假，然后还没有对2025来得及产生什么太新鲜的感受。
今年过年特别晚，你们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就是你还要等挺久的，不得不说。
但是跨年总会恰如其时的到来，元旦假期就在眼前。
呀，那说明你2025年还可以，至少没想起什么痛苦的东西。
禁止你说他2025年还可以。
OK，
禁止你说他2025年过得很好。
平淡也是一种幸福，朋友。
总体平淡，微微浮动，对，就是
禁止你说我过了个好年，是对今年的苦难的不尊重。
是是是，
好的，
吴师傅呢？
我的2025年就是意识到人怎么都能往下活，就是发现人的适应力特别强，你遇到什么事儿其实都能活下来。
这听起来也是有一种很苦的感觉，
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好的，那我们顺势滑到下一题，今年的个人课题是什么？我觉得大家可以结合一下上面我们聊到的来做一个更详尽的解释。我的今年的个人课题也在今年中，我忘了是什么时候录的，反正就是
很早之前录的。
我的个人课题就是我要黑化。
你目前黑化进度如何了？
我觉得，哎呀，我很难评判我感觉好像我自己来评判我黑化了多少有点怪，这个得是他人的一个评判，但是我自己觉得肯定是有在黑化的。我记得郑总好像有一天晚上给我发了个什么东西，是某一个微博博主在说黑化这个事情，你知道很好笑，那个场景是两个小护士半夜在聊天，
那就是你俩
聊如何黑化。
对，
两个小护士深夜
研讨，
对对对，深夜研讨
何
为
黑
化，对，为什么要黑化，进行了一番非常深入
的
讨论，
真
的
很鬼鬼祟祟。
所以你最近有什么黑化大事件吗？
这个听起来特别好笑。 我好像暂时还没有大出来。
你还在读条，
就是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在黑化。
但是我心里有很多黑化的预谋，这可以算吗？那个计谋得成功了它才算是黑化大事件，但是它
现在酝酿中，
对，它还没有成功，只是我有这些预谋它感觉就不太算大事件大出来了。
冷不丁什么时候就，
对，就是现在还在冷不丁，但是它并没有邦邦出来。
你快说一点能播的。
我讲一下能播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黑话会让你成为会说会挑的 NPC？
我真的很想要念一个绕口令。
哦哦，对对，
黑化肥挥发会发挥。
对，黑化肥挥发会发挥。没有觉得我这个广东人很厉害吗？都能讲普通话绕口令了。
黑化肥。
下次给大家介绍一个粤语绕口令，超难的。然后为什么会变成会说会跳的 NPC？ 之前我是不说话的 NPC 嘛，现在就是会说会跳的 NPC， 因为我现在会把世界向我挤压的东西反弹回去，表现就是我会说和会跳。我今年作为一个突然会说话的路人干过的事情有这些。有一天夏天的时候，我在我们小区里面漫步，然后我看到花丛隔壁有一个应该上小学的男生在尿尿嘛，然后我走过去，我说不要随地小便，然后那个男生抬头看了我一眼，稍微有点懵，但是他已经在进行那个行为了，所以他也不可能收回去。 anyways 我也没有说要上前制止他，但是我觉得我路过我看见我得说出来，
这很难上前制止。我实在是想说
我路过我看见我说出来我走开，这样子嘛。然后我走了可能大概几米的时候，后面他的妈妈就说我，他说你怎么什么都管呢，因为我当时在听音乐好像很酷的样子。我回头然后我就向他妈妈做出了一个，然后我就走了。
刚才那个蓝眼、
OK、
演绎了一个摇手指、一个非常帅气的摇手指的状态。
他的妈妈是有点恼羞成怒的那种状态，就是稍微有点生气的跟我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我也没有再多说，然后我就走了。但其实黑化的更进一步的话，我可能会再吵两句，但是 我也没吵嘛。其实回家之后还是稍微难受了一点点，我没想到他的妈妈会这么说我，他的妈妈竟然是觉得我不对嘛，还是有点难受，但这个事情也很快过去了。还有在地铁上被人拿着箱子撞到了我的小腿，然后我 literally 原地说啊你撞到我了。我只是单纯的把我的感受说了出来，所以我才说我是这个会说会跳的
NPC。
我路过，但是如果你挤压到我了，我是会说话的哦。这是我的一些小的黑话的尝试吧。
我想到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公司坐电梯下楼，我应该是支持了一个黑化过程当中的小女孩吧，她跟一个中年男的一人一嘴那样吵了一整个电梯。起因是因为那个小女孩是在下面几层才进来的，然后进来的时候电梯里稍微有点满，但是不是说进不来，也不是超载的那个过程，她就完全可以进来。进来之后那个男的就说怎么不能等下一班啊，然后那个小女孩就说能上为什么要等下一班啊，反正就是她一句她一句的这样子坐完了整个电梯。下楼了之后我就跑到那个小女孩旁边，我说你真棒。
哇，那这真的很好。
是，就是这种路人的支持也是可以来一下。
对对对对对，真不错。
那么说到个人课题，我今年的个人课题其实跟你有点相反，因为你是年初的时候就决定要黑化，我其实年初的时候还没有个人课题。我是过到年尾了才发现今年的一个课题好像是内观，
这也很佛、
就是过到年底之后发现，哦，好像我今年一整年做的事儿是朝内看。因为我之前，哎，可能真的是很相反或者说互补的一个过程吧，因为我之前是属于那种很干脆，然后什么话我就讲，并且以为自己很多想法并不在意的人。但是今年我发现其实不是的，我是一个非常担心其他人会不会因为我的行为而受到伤害的人。这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是真的。
我为什么突然找补一句？
因为我看到吴师傅的眼神，我就想说，那我要找补一句。我甚至会反复的自我约束来避免。
为什么我想
避免别人不舒服？
杨蒙恩说的那个什么，没有什么什么，只有什么的约束者。我这说了等于没说骚扰、
啊、是什么？
但是我想起来，
我也想起来那句话，但是我也忘记了那句话的原本是什么样子、
那个、对吧、
okay.
大家 get 到我说什么就行。
好好好，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所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 陌生的体验。我之前我可能是刻意忽略了这部分，也可能是这部分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值得在意，但今年我发现这部分它对我产生了负担，就是我过于去约束我自己的行为，它会导致我的内心承载过多，而我内心承载的这些东西我又没有跟其他人讲的话，它就会完全变成我自己的一个巨大的消耗。所以就是在往内看，然后再整理和自己的关系，并且承认我其实不是一个那么绝对干脆的人，我也会很内耗。那怎么样去迈出去，这就是我们后面会聊到的话题了。但是我今年的一整年的课题都是在处理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还有跟别人的关系，反正就今年是一个内观的过程吧。现在还没法黑化，现在得先把自己理清楚了才能说下一步。
挺好的，可能就是大家都有不同时期的一些向左向右走。
我想问内观和冷不丁邦邦就两全的关系是
我本来今年是没有一个我特别决定自己要解决的课题的，但是在我行走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冷不丁邦邦就两全，然后让我开始内观我自己的内心到底是啥样的。就这个冷不丁可能更加的是外界给我的一个反应，就是会敲一下原来没有被看到的部分，
敲醒沉睡的心灵，
差不多就是这种了。嗯，
酷酷酷酷酷，那就下一位溜自己是谁？
我啊，书接去年的年终总结。
哦，你说，
去年的时候说的就是我要学习怎么像遛狗一样遛自己。
对的。
然后我觉得我今年学成了。
那你去哪儿遛狗了呢？
遛自己，
把自己当狗一样遛。
对，把自己当狗一样遛，尊重自己的本能。今年的学成了的就是，我不是再像去年那样长期处在一种不知道要怎么自处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今年的很多遛自己的行为就是一个发自内心的自由的感觉，就想要去做那个事情直接做了，不会有那种一点点什么轻微的自怜，什么没有人陪我呀或者怎么样的，就纯粹是想做就去做了。
比如是啥事儿？
很多娱乐项目。
很多娱乐项目说的好像是什么摁脚一样
但是我想的也是那些就有点
我觉得是更加文艺版的。
哎，对，我
文艺版摁脚，
精神按脚。
比如布里昨天刚分享了他周末临时一天买票出去看了一场并不尽如人意的 live house 我之前写的个人课题是别把自己当回事儿，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但是我品了一下觉得这样对自己不是特别友好所以我决定把它中意中诚，和一种低于预期的生活和平共处。
哦，吴师傅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反而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的耶。因为觉得吴师傅把很多事情都打点的服服帖帖的，所以好像很少会出现这种
不如预期。
对对对 对， 对，
是，这不光是我的个人状态，还是我今年身边朋友的整体状态吧。就是感觉大家今年其实都在过一种低于预期的生活。比如我有朋友，他马上就要搬去雄安，然后他为这件事情已经大概伤心痛苦了半年。然后我们马上要搬去高碑店，我们也为这件事情难受了好几个月，
完全可以理解。
还有朋友他就是毕不了业，他为他毕不了业这件事儿也是状态低迷了半年吧。但是你会发现最后大家都活下去了，并且都接受和解，在新的生活里面活得还不错。就很神奇。我相信我们尽管现在非常痛苦，但我们搬去高碑店之后，我们也会在高碑店找到
经营自己的生活。
就是生活是有弹性的，是吗？
不只是生活有弹性，
人
的弹性真的很大，你去哪儿都能好好的活下去。
相信人的忍耐力。
没错。
你知道我们这期播的时候，我们应该已经正式的搬家了。当时我先去过那个新的公司的园区嘛，然后我就回来跟大家说，我说朋友们没事，那里有 manner
对，我现在已经开始积极的找到和这种生活共处的方式。比如我搬去之后，我的通勤时间就是坐地铁的话会变成一个小时十几分钟，
好像你的地铁路线跟我一致，我们可能会相遇。
对，然后骑车的话可能会变成单程啊，一个小时30分钟左右的样子。我就想，如果我坐地铁的话，我应该可以在地铁上面看一些微信阅读。 如果我骑车的话，我单程一个半小时，这个消耗还是挺多的，也可以解决我因为住得太远所以没有办法晚上去上 BC 的问题。
你可以来国贸
也可以，就是有以一种积极的心态面对一种可能会低于预期的生活吧。
嗯，好有道理啊。
那么我们也可以顺势来聊聊今年的一个转变是什么。我可以先来分享一下，其实也是书接上回啊。我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觉得自己的这个内耗时长好像是比之前短了一些。还记得今年上半年我们聊过一期自我怀疑相关的内容，那时候本人也是刚刚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尴尬的采访，然后我自我怀疑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耗次数多了之后呢，我也是总结了一些规律吧。第一条就是都会过去的，时间久了自然就会淡忘当时的窘迫和难受了。第二条是我就是一个对周遭变化非常敏感的人，并且我的 ego 比较小，所以内耗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么当我又因为某件事开始内耗了，不要责怪自己，允许自己耗着，因为这是我好起来的一个必经的过程。我没有办法凭空去掉它，但是我现在知道了让自己变好的方法，比如说去运动，清空脑袋，去做点新的事情，让自己被重新填满，那么我就不再受困于内耗了，因为我知道自己能够变好。
是这样的，那个蓝爷已经算是九号成一了。
没错，我觉得本质上其实就是接纳自己的意思嘛，但是接纳不代表摆烂或者任由自己耗下去，而是我先观察到自己的一些状态，承认它，然后去找对策。我最近的护肤心得也和这个很像，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挺明显感觉到自己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自然变化嘛，比如相比以前的肤质好像更干皮了。
对，我现在也会觉得自己这几年好像皮变薄了，不像早年号称城墙皮啊，随便造随便什么都能上脸，现在也得注意一下护肤品里面比较刺激的成分。
对，所以我想说的是呢，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啦，就没有必要焦虑，但也可以尽量的去做好保养，维持住皮肤最舒适的状态。
没错，
我最近用起来比较舒服的是谷雨的光感系列，这个系列就是边养肤边美白的逻辑。
对，我们用了一个多月吧，确实是自己感觉到还挺好用的，想推荐给大家。
像谷雨这个美白奶罐 Pro 对比上一代提升了5倍修护力，而且里面的美白原料极光甘草也一点不刺激，不是那种以牺牲皮肤为代价的快餐式美白。
没错，就不像网上说的很多那种 VC 啊、烟酰胺这些成分，还要建立耐受。
所以我用下来觉得这个是各方面都还蛮适合我的一个面霜。
而且像我本来也不是白皮嘛，我也不特别追求高强度美白，它的修护功效就很适合我，效果会更接近一种天生好皮肤的透亮感。坚持用下来比较明显的是皮肤的光泽感会有提升。
嗯，偶尔熬夜之后也不那么容易显得暗沉和疲倦，整张脸看起来会很干净，气色很好。
而且这个质地我还挺喜欢的，是那种很奶很好推开的质地，滋润程度呢也是可以扛住北方冬天的干燥的，这还挺重要的。谷雨呢，它是建立了专属于中国人的护肤研究体系的，追踪研究中国4500名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志愿者，有近100000例皮肤指标样本，所以研发出来的产品会很适合中国人。
真的，肌肤健康和有效美白都得兼顾，要找到适合我们的护肤品。那么最近秋冬换季，皮肤容易敏感或者想要健康美白的听友们都可以用起来咯。我们把产品链接放在了 show notes 里面，下单记得备注没理想，领取专属加赠哦。
种草了，种草了，
耶、yeah, ，
用起来。这个转变嘛，毕竟是一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尺度，然后要去回望一下自己这一年的变化。我觉得之前一直理解为自己负责是一个很基本的自我要求，就大家都要去为自己负责嘛。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觉得为自己负责和爱自己一样都是很难的一个事儿，真没那么简单。绝对不是说我现在讲我今天开始爱自己，然后我就真能做到每一天都爱自己，然后每一天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自己负责的，没有这么简单。我现在就像之前说过，不是今年的那个主要课题是内观嘛，然后就发现呢，人生是不能跳步的，就是你每一个步骤都不能跳。你原来以为自己步伐轻盈，身形矫健，那只是因为你没有经历某一些事情，然后你不太需要去仔细看看爱自己或者是为自己负责是啥意思。但是当你真正的经历了某一些阶段的时候，你就会停下来认真的去处理这一个 关系，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跳过什么步骤吧。所以我今年就是在处理我之前可能跳过的步骤，而这就是我的一个转变。它不仅仅需要耐心，还需要一些对于毁灭倾向的包容。当你发现自己有一个很大的难题要去解决的时候，你是肯定会崩溃一下的，就崩溃说我勒个去，为什么要有这种破事儿，就这种很困难的事情经过我呢？但是它发生了的时候，你就是得想办法去重建的，也要能看清楚你内心真实的需求，以及你是不是忽略了自己多元的价值体系。我可能说的有点抽象，但可能后面慢慢聊开了的话会变更具体。
我还是有一个其他的转变，大家都有听到过鲁豫老师讲的那个话嘛，他应该是在展讲里面说的对吧，就是他说我现在开始正视自己的才华。我没有到要开始正视自己的才华的程度，但是我很共情他讲的这句话，我开始正视自己的一些价值，我没有到才华的地步。因为我之前一直都不是特别的自信，这是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吧。不自信会让我可以对很多事情都放低那个预期，所以我最后就没有那么容易受伤。开始正视自己的价值这个事情，也是因为现在做事儿也做了有好几年了，会觉得自己是有能力学会一些事情的。我之前一直都很慌，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能力去建立一个新的东西，但是今年发现自己还是可以跑通一些东西的，而且我发现我很爱跑通流程。我不知道吴师傅有没有这种方面的一些共鸣什么的。今年跟吴师傅也是有在做一些小的新的项目嘛，其实在做之前我内心会比较慌，因为以前没有做过这种东西，团队内部没有办法提供 in-house 的资源的时候，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它推出来。但是结果是最终它都推出来了，虽然它并不是一个超级无敌牛叉的内容，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流程它跑通了，说明它之后是有迹可循的，之后我再做那我就可以把这个流程跑得更好。
一个 SOP 擅长者。
在我之前的一些标准里面，我觉得能够做好创意和做好内容的人，他是绝对的站在最顶尖的位置，他是绝对厉害的。但是我现在会觉得你能跑通流程也挺厉害的，因为有时候你有一个绝佳的创意，但是你在一个团队里面跑不出来，你没有办法把它推到众人面前也是一个问题，就创意跟流程它必须一起。
我理解那个蓝说的意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何为创作者，就是挥斥方遒写 PPT 激情讲演，说服所有人，所有人在下面为他鼓掌，
鼓掌，
然后呢发出作品爆掉，数据特别好，有很多人都看过他，这个是创作者。但其实创作者要面对的是如何找到靠谱的外包剪辑，如何写脚本，如何让
所有人都明白你要干嘛，
所有人明白脚本，然后如何把你想写的东西填进每一个格子里面，如何让所有人都通过这个脚本，在拍摄的时候架好机位，让这个背景的电线不要露出来，不要让你的提词器露出来，就是创作者面对的都是这种问题。我感觉这个有点像是早年会觉得这是 dirty work， 会不想把手弄脏，就觉得啊，我这么有创意的一个人，
我竟然来做这个，
对啊，这都是有人应该帮我处理的事情。现在发现那些很牛的创作者，他之所以能独立创作，就是因为他自己完成这些事情，他才能保证自己绝对的自主权。他大量的时间都在处理这些非常琐碎没卵用，其实换一个人也能干的事情，但正是因为他把这些都干完了，所以他才能成为一个很牛的创作者。
没有错，今年会去肯定这种听起来很辅助的事情的价值，这些东西它也非常的重要。我就会经常回想到邵艺辉导演，他做导演这个角色，他会希望整个剧组氛围很好，然后希望准时下班，除非是拍夜景什么的会晚上拍啊，但是他是非常重视这个工时，然后大家可以健健康康的，不要很疲倦的。然后我就觉得像这种能力吧也很重要，他听起来跟创意没有关系，他不是做那个内容本身，他不是说你这个脚本写多牛，或者是你拍出多么厉害的镜头，但是他也是一个流程上的东西，是非常看这个 人他怎么去把控每一个环节，他也去关心人，所以才能做到他的那个剧组的氛围应该是比较健康和比较快乐的一个剧组氛围，而不是非常高压。因为我们总有一种幻想或者是某种滤镜，就觉得你在那种高压和非常卷和每天熬夜熬生熬死你才能做出优秀的作品嘛。但是我就会经常想到邵艺辉导演的这个 case， 他是可以在一个非常健康快乐的环境里面大家可以产出一个好的东西，我就很向往这种状态吧。
我发现大家擅长的领域或者是那个倾向是不太一样的。那个兰他说他可以去搭建具体的路径，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一种能力，就是你得有那个耐心而且细心，并且知道怎么样去操作才能成为一个真的能实践并且能去实现某一项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我是一直以来都比较倾向于在自己的脑子里构建一个很厉害的东西，但是这个很厉害的东西我真的不一定能给他去实践了，他其实是会遇到一些问题的。所以你在聊的过程当中我又想到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学会求助。因为当你开始求助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其实都是好人，大家都会愿意从不同的角度来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当这些帮助提供给你了之后，你整个人也会慢慢放松下来，开始觉得很多事情没有那么的难，以及它是可以实践的。
嗯，没有错，我觉得让人愿意跟你一起做事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很少很少人能够一个人完全独立的做成任何的事儿吧，我觉得极少数，只是可能在那个东西做了出来之后，大家倾向于只把 credits 给一个人，但实际上那些东西背后都是有很多隐形的付出。这些隐形的付出甚至还包括你的社交能力，包括你的这个人脉资源，你能不能传承一个活儿。我就想到嘉瑞，他今年不是做那个古建新编播客，然后做那个项目期间，他就是天天在他的工位上通读各种历史书，他真的非常的认真，并且他也请到了很多这种嘉宾，然后他把整个活都传下来了。这些事儿都非常的难，任何一个所谓的大爆款单集背后都是有
很多人日日夜夜的努力。
好的，那我们就顺着这个 vibe 来继续下一题，是今年的低光时刻是什么，也就是阴暗爬行。
我的低光时刻是我从蛮多事儿里面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真的有很大的不同，当然这个我以前就知道，现在意识到的点是在你的位置能提供给另外一个人的帮助真的很有限，很多时候你想帮但他需不需要你的这种帮助是另外一件事儿。
嗯，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还有蛮多资源和能力能提供给对方的，但是对方需要的到底是啥完全不知道，
有时候对方也不配、
yeah.
但因为咱们在这边都是比较好的人嘛其实你真的会到一个点，你会意识到不是我帮不了他，是他不配我的帮助。
就很多时候你能听完对方讲他的事情以及你试图理解，很多时候都理解不了，
嗯，
就已经很难了，就已经很难了，好像大部分能做到就是这儿了，
到最后都是人各有命吧、
yeah.
嗯，我今年其实有蛮多低光时刻的、嗯、我想讲一个就是无法说出来的最低光，想要从自己的经历里面抹掉的一个事情。在那个当下我其实很清楚的看到了我一些阴暗爬行的面相，
嗯，
但是它只是闪过了，当然没有真的付诸实践、最重要的低光时刻是一种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讲出来的、它可能会成为我永远的秘密，但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偷偷的放在哪里，
嗯，
就是比如说写个什么东西啊之类的
埋进去，
偷偷放进去。
哦，这挺有意思的。
我理解大部分能分享的低光时刻都是自己消化的差不多了才能
是对对。我今年的低光时刻就是任何事情比想象中更难也更简单，如果要化作一句话的话，我可能一到三月份凑合，四到六月份凑合，七到下半年属于比较动荡的，就是因为下半年有在慢慢觉醒一些东西，一些自己之前被忽视了的东西。今年年中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应该要去做一些更难的事儿，我没办法跳这个步，因为它是难事儿嘛，我觉得就是低光时刻了，我没有办法让自己特别绽放出来。难事儿通常是你知道它很难，但你也知道你只要去做它，它的路径是很清晰的， 其实也更简单的事儿，可它又确实是让你的心情是被压着的。但是我的低光跟我的高光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我们
后面
对
okay,
我们后面会去讲的东西，
安排的明明白白，
安排明明白白，都是一切都是有联系和痕迹的，可以说成是低光时段吧。
可以可以。时段我能理解，这个就有点像是类比成马拉松，你知道你只要跑你就能
跑
完，
跑到终
点，对，但
是
你也知道要跑非常非常非常久，你也知道会跑得很累，会很想放弃，就是这个解法它既简单又很难，
非常形象，
是一体两面的一个东西。这个也有点类似我在游泳的时候，我们会说，因为如果你要游1000米的话，50米池你就游20趟嘛，最难的时段是8到16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你在中段是你最累的时候，并且离终点又很远，那个时段是每次都是比较难撑过去的。但是你一旦撑到第16趟的时候，你就觉得姐还有4趟就游完了，你就会开始冲刺，你的身体其实还有能量，你就可以一个爆游给它游到20趟的时候，出水的那一刻你就觉得哇 so good，
游泳给你游成哲人了但是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的低光时刻是这样的，听我细细说来。我的低光时刻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吧，竟然可以用有意思来形容，因为我之前没咋经历过这种事儿。说来简单，其实就是想要实践一些民主改革，但是发现难的要死。我真觉得《一战再战》是一个非常好的电影，我今年真的是全方位的理解了这个电影。我就是突然理解了为什么要暴力改革。
不是说小市民阶级是最容易动摇，
哦，
对
吧？对对对，有一些
不能够是那个最中间的力量，因为它温和。
没错。唉，如果你想每个人都照顾到的话，你是干不成任何事儿的。你在一个体系里面想要推行一项改革或者是一项新的事儿的话，你绝对会伤害到一些人。当然这个伤害不是说 like 打到人家，就是你肯定会伤害一些人的利益。但如果你相信你做的那个事儿是对的话，你又想每个人都照顾到，那你这个事儿永远都干不成。因为一个体系的惯性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强，我很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一点。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在地铁上补了一个比喻，你想要在一个体系里面推行改变，就像是去除鸡眼，你千辛万苦以为你去掉了一层死皮，然后你发现下面还有很多死皮。大家就去过鸡眼的人都知道，鸡眼是那个死皮是很厚因为鸡眼你只去了一层，它下面其实还有一整层它都坏死了，所以你只去了最上面那一层，那只是一个开端，下面还有更多的死皮在等着你。而你一旦在这个漫长的去死皮的途中放弃努力呢，新的死皮又会长出来。我觉得非常 interesting 的一点就是那个皮它是死的，但是它又能再生。
这是我们上一期跟郑总一起聊年度消费盘点的时候，他说他用了大量的精力来杀蟑螂，差不多。
这个低光时刻倒也没有说让我非常的萎靡，反而是让我在一段时间里面有点能量的，因为我想要去改变一些事儿，只是发现它真的很难。
你直接加入 Christmas Club 吧。
对，
最后就是不干了，直接加入。
最后的解法就是无比共情一战再战，我都想要回头去把一战再战改成打五星了。我觉得 PTA 深刻理解了这个什么美国社会，
这个，世界的本质，
对这种什么左派右派推动改革，改革不改革，然后失败了，
然后就失败了就自己想一个自洽的办法。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失败了你就自己想一个自洽的办法，你自己去适应这个失败之后的世界。你一旦在一个体系里面，你站在一个线团的中间，你就知道里面有太多弯弯绕绕，你真的解不开。为什么说那个打引号的暴力改革，你没有办法解开的，你只能整个切掉。
而且你凭自己的力量没办法，还得团结其他人，但是团结其他人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
对，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真的是这样子。无论是你们是不是那个立场相似，但你就是架不住每个人都有细微的想法的区别。咱们这个类比这个美国政治，哇，我们都开始聊美国政治了开玩笑了，就是比如说每个女性她们在意的这种利益点是不一样，什么堕胎也好，或者是她想要同工同酬，就是你有太多的利益的小分支。所以有时候你要统一战线 你要取的那个最大公约数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东西，所以在你同意立场的人不代表你们所有的事情都同意，但是你们得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的共识，然后找到那个东西就还挺难的吧、
嗯、而且越是弱势的群体就越难团结，因为大家都是被压制的人，然后被压制的点太多了，
所以永远都是弱势群体，
然后永远还团结不了去翻身，
是
农奴把歌唱。
对，但是你这样反过来说，你说为什么既得利益者之类的他们更容易团结，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共识很简单，就是守住目前的利益，即便他们背地里有更多的利益分支不重要，他们就是守住那个地位和利益就行了。所以哇，我就觉得这个世界真的非常的 interesting， 你就可以从一些非常小的非常日常的东西里面看到原来推行一个改变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而且它可能需要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以十年为单位的都有可能。我现在对于那些搞政治的人没有说对他们很有好感，但就是会感受到另外一层视角吧。
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都非泛泛之辈，
没错，
很厉害。
我觉得吧，也不是说从这个事情里面得到了一个非常悲观的心态，而是说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最终回到那个非常朴素的道理，你一点都不做的话那确实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你现在开始做一点点的话，它还是有可能为十年二十年之后奠定一个非常重要的微小的基石吧。
嗯，
这是我的低光时刻，哈哈，
好有格局。
真的格局一下就大上了。
那我们就继续聊下去，支撑你们走下去的事情或者是心态是什么？
今年一整年支撑我走下去的心态就是贾玲心态，在此仅代表我自己个人的总结啊，因为肯定我完全不知道玲姐自己是怎么想的，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是曾经被低估的一个女性演员，她曾经主要是以喜剧人的身份出现在台上嘛，她在台上是属于比较插科打诨的，但是她下定决心去改变之后，她活出了那种真正自己的感觉，冲破了之前她所有面前的那些困难和阻挠，让自己真正的产生了一些蜕变，她又扩大了自己的舞台和战场去容纳更多的人。比如说我觉得他跟张小斐的关系就是那种很好的互相托举，我就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就打破一些旧的东西，然后建立新的，然后建立起这个新的之后呢，还能够跟很多很好的人产生连接，互相帮助的一个状态吧。我希望我能有他的勇气和自信，因为打破旧的建立新的，你还能够去跟别人手拉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分享一个心态来自于一个我很喜欢的表情包，那个表情包就是一个全部露齿笑的健壮女人拿着一个杯子，它上面写着一句话是 Drink more coffee, do stupid things faster， 多喝点咖啡把蠢事做得更快一点、
oh.
我非常受启发，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哲理。我今天特别意识到一个破急活它绝对会比一个破活好很多，因为它急，
是的，是的，
很快就过去了，
快出手，
就是、因为它急它总会结束，但如果一个破活它没有一个 deadline 的话，它就会无穷无尽的折磨你，破下去越来越破，你感觉你有很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然后你感觉你和你共事的人很难沟通，感觉这个活很难推进，但只要它有一个需要结束的时间，
它就会结束，
它就会运行，它真的会结束。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喝很多咖啡也不错，我也很喜欢咖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句很有哲理的话。
喝很多咖啡，
咖啡好喝，
咖啡就是一个一键加速的作用。
对 对
挺好，
蠢事儿总会
做完的。我也很喜欢吴师傅讲这个，太不错，非常不错，点赞点赞，这个必须成为时间码的标题，太好了。那个不理呗，
支撑我的一个心态就是跟烂人学心态，死皮赖脸的活着就会有好事发生，跟某个影视圈的名人学的。启发我的还是因为我看到了姐姐好读的主播老袁的微博，正好在我需要的时候看到了，他就说他在这个行业里最佩服的那个人，因为他当演员的时候演的是烂戏，但是演了烂戏之后竟然还能做导演，导出来很多烂戏，就这他都不被行业淘汰，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只要不自我淘汰，你就不会被别人淘汰。 这个行业就是要一直在着，就不下场，
不下桌，不下场。
对，
怎么突然到了这种级别的？咱也没有赖到这程度吧？
但是就是觉得他们生命力很顽强。
你说的这个挺有意思的，隔壁猫爷他有一天说我灯味很重。
哦，
其实那个词也点评过了，
对，那个词也点评过我好灯。那个子其实说我说的更多是我变成资本家心态了。
Okay.
我想了一下，那咱现在就是质疑理解成为呗，学习一下那种劳灯心态嘛，
可以做个好灯。
对，努力成为一名好灯，一名新时代新灯好灯。有一些事情我会开始把自己的这种工作价值或者什么，哎，这么说吧，有一天我说我想认识某某某，哎，怎么认识呢，我就说我现在有一个这个播客，然后我想认识你一下，你要不要听一下我们播客，这种好像很商业互吹， 你能 get 到吗？
哦，
就有点像那种老板说，哦，我家有一个这个产业，就是有几百个员工在我手下，就是开始会把自己的一些事的价值拿出来 social，没有那么的纯粹和真诚，就有点、
哎、这怎么取灯精粹。
再抽取一些灯的精髓，其实也跟我之前讲交友那个有一点的联系，我会把价值拿出来，
嗯，
来交换，就是告诉你说我现在我身上有这些交换价值，你要不要跟我交换，我其实还没有做那件事了，但是我会这么想，
其实做了也
可以了，大家都是在工作了，
学习老灯们的一些做事的态度，看一下我能走到哪儿。
嗯、
哦，我今天还在听新博的一个播客嘛，特别好笑，他说希望自己一直是个普通人，即便是做这脱口秀火了，他觉得从群众中来，从
到群众中去。
对，谢谢你帮我补上。然后他就说他跟国仔聊天，就说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他自己把持不住自己了，请国仔扇他嘴巴子。那我也这样好了，如果有一天你们发现我真的是灯到了一种灯的那种灯，那你们就来扇我嘴巴子吧。那么支撑我走下去的心态就是遇事不决跳水里，我要闪耀洛杉矶。今年已经分享过比较多次了，游泳这个运动是我今年会做的比较多的一个新的运动，还是受到了很多的启发，给我带来了很多平静而汹涌的时刻。汹涌在于我会呛水啊，或者是呼吸节奏错了呀，但是我会学着边游边调节自己的呼吸节奏。你在游泳的时候你真的会感受到自己游的对了那个节奏，但是也有节奏错了的时候，但是节奏错了你只能边游边调整。那我觉得很多生活中的事儿也是这样的，它一边推进你一边调整，这是一种得学习的能力。游泳很好，它可以隔绝掉很多烦恼，大家可以试试，你就边 drink more coffee， 也可以边
swim faster。
我还以为你要说 drink more water。
也会，我每次去游泳我就说我去畅饮了，我去游泳馆畅饮。好的，那么那个基调也该重新拔起来，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这个高光时刻。
我今年的高光时刻其实想一想也很多，跟低光时刻一样多。我现在脑子里随机抓取到的一个就是今年我去了一个非常遥远的音乐节，然后在那个音乐节上全都是我爱的人，它里面有一个人就是安普，我跟着安普唱了那个最好的时光，全程跟唱，我觉得很幸福。但是更幸福的就是我唱完之后旁边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她就是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胳膊，然后她递过来一包安普的小周边，应该是她自己做的，里面有一张安普的贴纸，就是她在武汉吃着热干面的一个抠出来的小图，上面写着不要担心。
哦，
这是我的 moment， 想要永远的珍藏起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光。
真不错，是一种大家在分享自己的爱的过程。
嗯，还有一件就是我今年去了我的快乐老家成都，因为今年正好我的上学的时候的好朋友 他在那边相当于工作确定下来了，然后呢我就去到了那里，跟另一个第三个朋友一起在那里相聚，就住在他家里，我就感觉像回到温暖的子宫那种感觉、特别的幸福，特别的安全。本来那个城市我也很喜欢，我们就一起吃
饭
一起就晚上回到家之后就是躺在一起看电视啊什么的、
不错，重启人生之成都版真好。
我今年的高光时刻全部都非常的微小，成就基本都不太有，而是那些被精准识别到内心泪水或者是眼中泪水的时刻。这个问题我先去问了我妈，然后我妈给我的答案一如既往的很有哲理，她说你高光时刻，高光时刻就是每天漂漂亮亮上班，不管外面是刮风还是下雨你都漂亮亮上班。我说哇哦，这句话实在是精准识别到我内心比较脆弱的部分，就是不管发生了什么，遇到了多么艰难的事儿，我是有在认真对待自己的，每天好好的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就我穿的让我自己开心，而且我每年都坚持上班，这本身就是一个高光时刻啊，完全不是有班味的那种，而是说你哪怕经历很艰难的事情你也在坚持让自己跟这个世界接触。然后呢我又去问了我的好朋友，让他说我今年的高光时刻是什么，他说我觉得你今年的高光时刻就是现在我跟你的这个聊天背景，因为我跟他聊天背景他那边他设了一张我的照片，那张照片是我今年去好像是首尔的时候在一个买手店的咖啡馆拍的，那个也被一些朋友说是可以上杂志内页的一张照片，也是我的人生照片，非常感谢我好朋友帮我拍下了它。他说这个不是我上班的时刻发生的，也就是说我在不上班的时候在发光，哎，在不上班的时候我也有在好好生活，好好旅游，很开心的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体验。我也是觉得自己的痛苦被接纳了吧，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细小的琐碎的痛苦，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某一些话触动，被触动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的眼里真的是常含泪水这就是我的第二个高光时刻。第三个跟工作相关了，我之前不是说低光时刻是低光时段嘛，因为我年终的时候开始做一些很难的事儿，那其实这个东西它也是跟我的高光挂在一起的。我的第一个启动的很难的事情是小白船的采访，它是一个电影，当时是去采访了导演主演还有制片人，把它写成了一篇文章。这种文章我觉得肯定在很多的同行从业者看来它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小事儿，但是我去做了之后我发现它好难，我把它做下来了，做完了，并且收到了很好的互相的理解，我就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儿。然后还有一件被敲脑袋的事情也算是某一种高光时刻，就是采访陈冲老师。我从业以来没有这么被敲脑壳过，因为我发现这个世界上厉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本来就是我应该意识到的事情，但是当你真正的去跟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厉害而优秀而宽广的人去聊天之后，你就会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被敲脑壳的过程肯定是很痛苦的，因为你刹那间意识到你就像拿着一把小勺子面对一个高山，你想挖但是无从下手。可是这样的时刻我也觉得很重要，并且我还挺感恩的。
陈冲老师的采访我也知道，因为我在中间也是扮演了一些
也是感恩的一环，
扮演了一些微信转发的功能嘛。约陈冲老师这个采访其实已经经历了一年了，很难相信他是一个从2024年就开始有的事情，中间也是各种波折，然后在2025年才最终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所有的事情它可能都会走很远，但是它都是有可能会实现的吧。好的，那么就我的长篇大论我尽量精简一下，因为有很多之前都讲过了。我的第一个必须是在东京8月份的时候去看了 Billie Eilish 的演唱会，非常非常开心，我的高光时刻。我当时发的那个朋友圈，我就已经在8月的时候断定了我的今年我说在东京看 Billie Eilish 的演唱会是我今年最幸福的时刻，它没有之一，完全超出我的预期。现场从第一首歌就开始哭，我就开始落泪。 Billy 他真的很有魅力，因为我一直不太是那种追星的心态，我就是单纯的会听很多他的歌，然后我也喜欢这个歌手，今年就知道他会亚巡 嘛，看到之后我就想了一下，我有时间我有钱，那我就去他的演唱会。其实我当时没有抱特别高的期待，可能就是哦，我终于可以听那个我大学一直在听的歌手的演唱会。现场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震撼，他第一首歌唱的是Chihiro， 他做的太好了，那个现场他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女生。当时的那种感觉是我有很多很复合的回忆都涌上来。今年我会觉得自己的其中一个转变是我突然开始有点怀念从前，这个灯位又上来了。因为我以前很少提我在美
国，蔡琴唱过这个歌。
我很少提我在美国待的时间还挺长的，自从我回国之后就比较沉浸在这边的整个文化环境，很少去想以前留学的那段经历吧。听了 Billy 的那个演唱会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以前留学自己待着的很多时候，然后我会听很多这种欧美歌手的歌，然后自己学习，自己写作业，交论文申请什么的，就是有一种我曾经也在那个世界生活过的回忆。听 Billie Eilish 现场的演唱会，因为他这个人我就是在美国留学期间的时候高频率的听他的歌，所以就一下子把我拉回去了。我没有要哭啊，这里只是那个嗓子。2025年8月份我在东京，我这个人是在国内发展的一个状态，但是我曾经我有过另外一段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的生活，就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所以当时听到那个现场落泪了，当时真的觉得非常的幸福。在那一刻我感受到，哦，原来幸福是幸福可能会带有一点悲伤，就是在非常幸福的时刻是带有一点悲伤的，可能仅仅是我自己啊，是一种又快乐又悲伤的时刻。当然有见到 Billy 本人非常开心的感受，另外一种感受是好像跟曾经的自己也会面了。曾经在我耳机里面出现的歌，在5、6年前我老听的那些歌，它重新出来了。
我之前听方舟的播客，他有一期讲那个普鲁斯特时刻嘛，是说味道以及这些会带你重回某一个时刻的记忆。我也觉得其实音乐会更有这种更强的带你回去的感觉，因为我现在听很多歌，我就能想起它刚被发出来的时候，我听它我在做什么，我在做家务，我在洗澡，就能更快的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然后意识到那个时候的自己在干什么，挺有意思的。
然后意识到回不去了，
然后剩下两个高光时间我就非常快的略过。一个是本人的这个2025年的体育简报，就是我上了几节的泰拳，自己的鞭腿感受到了明显的进步，我现在已经可以连扫30个腿了。
哇、
当然会非常非常累哈。然后第三个，我的蛙泳1000米50米池从34分钟游到了32分钟，感受到了非常大的进步的喜悦。但是最新的这个 update 是我刚刚游出了 PB personal best， 也就是30分44秒的好成绩。
哇哦
哇哦，
这个就是我今年的高光时刻，高光时刻非常重要，我要速速破掉这个30分钟的记录，请大家等我。好，我说完了。
嗯，好。
哎，那我补充一个，因为我感觉之前很多高光时刻都说过了，比如说过很多次的熊野古道，我也觉得我在最后那个大满百最后一天，然后把我集的所有章像风琴页打开，然后呢在那个瀑布前拍照，有点算是那种胜利结算画面那种感觉。我还想起另外一个没讲过的，是我们国庆的时候做过线下活动，有点那种 underground 的线下活动吧。
没有大肆宣传，
也没有大肆宣传，
就是前一天才
讲的。对对对，但是有见到一些我们的听众，然后我当时就非常随机的遇到了两个听众，就开始莫名其妙的从头细数同人女的一生。我之所以觉得这个机遇对我来说很高光，是我现在已经有点怀疑这种就是同龄人的这个概念，它到现在是否真的有意义？因为现在人和人之间的方差就太大了。你
方差，
对，就是你和你的同龄人好像就只是在一个年份出生，除此以外你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呢我们几个在一起就是顺畅的从什么欧美圈又顺畅的聊到了全职高手，顺畅聊到了盗墓笔记，然后顺畅的聊到了音乐剧，然后又顺畅的聊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就发现大家都在自己上学的过程中或者长大的过程中，在所有这个圈都浸淫过，然后大家成长的轨迹是那样的相似，
每个点都相遇了，
对
上了，
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意义，很有意义。
嗯，
吴师傅讲这个，因为我下面还写了一题，是分享一个今年感到被爱的时刻嘛。我觉得今年其实真的有多了一些跟没理想的听众们的交流，就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包括有时候线上也会有一些人找到我们，可能说个两句评论什么的都会讲。然后我感到一个很类似被爱的时刻，就是觉得大家都是非常好的人。我觉得播客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建立的那个听众跟这个主播的关系，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等的。反正在我自己这里啊，我是这么感受到的。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确实是没有可能跟每一个听众都成为日常联系的朋友，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在播客的这个场域里面，大家就是像朋友一样聊天说话，可能离开这个场域大家也不会有太多的交流，但是只要我们重新回到以播客这个名义发生的这种场景里面，我们就是像很普通的朋友。我觉得大家的那个关系是非常平等的，没有这种所谓的你很厉害然后我很喜欢你我来找你，大家真的是基于一种比较同频比较兴趣相投建立了这种连接。所以我觉得做播客这个事情好像成为了一种非常新型的
交友的方式。
对对对，交友方式。我是真的觉得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是在日常生活中，假如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日常联系，是真的会成为朋友。大家就是比较好的人，然后比较善良，喜欢的东西或者一些价值观确实还蛮像的，这个体验很神奇。像吴师傅说的这种你跟真实的听众交流这个事情，其实也很大的减低了我的一些数据上的焦虑。哎呀，说这种很俗嘛，但确实会有的啦。你在这个市场里面，你确实就会拿自己跟别人去比较，你会发现有一些播客成长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人家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以前可能比你低，然后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已经远超你了。当然那些都是因为他们值得，但是你自己的话肯定会有一种哎呀我怎么就落下了那种感觉。但是当你见到遇到这些真实的听众，然后跟他们甚至产生过交流聊过天之后，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很喜欢你啊。那种喜欢不是向上的喜欢，很平等，你就会发现你也在被很多人喜欢，然后你也要肯定自己为他们提供的那些陪伴的价值。我记得很深刻，有一个听众说他在芬兰的时候，我们是他在芬兰说话说的最多的人，因为芬兰大家知道是个怎么样的国度，对对对，
北欧国家，
对，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孤单或者是黑暗比较多。那个听众在评论区那么一说，我就觉得哦，原来我们是提供过这样的价值，就陪他走过很多路也是很重要的一些价值，很开心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白噪音。所以不要太过的去看低自己，因为如果我在过度的去看低自己的话，其实是对不起这么多人的喜欢。大概是这样。
想到那个春逝里那句话，献给歧路同行的你，就是大家走的不一样的路了，但都是同行。你刚说的时候，我想到我们这次去广州理想家年会的时候，也有一个算是听众弟弟吧，好像还在读大学，你就能感受到自己不知不觉间成了姐姐。就你在觉得其他那些更厉害的前辈是姐姐的时候，对，然后你也被一些更小的人好像慢慢的开始承担姐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有聊很久的天，他就说我们的播客帮助他度过了一些人生比较低谷的时刻，就在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你莫名其妙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些使命感和责任感，但不是那种很大的，而是说你真的在做一些能够给大家陪伴的事儿，这还蛮温暖的，这本身也反向温暖了大家。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很多没有提到的朋友们，真的是在线下聚会的时候遇到的朋友会说经常听你的播客，我都觉得很震惊，
就想鞠躬你知道
对，就觉得很震惊。我很感谢他们愿意这么跟我说，还是前面说的那句话，让我正视自己的价值。我之前就不太正视这个事情，当然我有在努力做这件事儿，但是我没有觉得一个闲聊播客有什么厉害的部分，这是我很深层的一个自我怀疑的点吧。对对对，但我当然会努力做了。很感谢2025年线下见过面的很多朋友让我正视这个价值
和存在的意义。我想到的一个也是来自一个其实你想不到人是一个采访对象，今年采访到了脱口秀演员陈艾，看他的脱口秀就是会有那种既想笑又很想哭的感觉。 我也是没有想到真的能踩上他，我也没有想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可以对我这么坦诚，跟我聊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有一些是我决定要帮他保守的东西，因为不想他被伤害。我真的觉得这个经历是特别好的。
嗯，哽咽，
本人也在其中参做到了微信转发的这个作用。
没有，你还陪伴了一起。
本人今年在很多的项目里面起到了微信转发的作用。很开心，而且我觉得这个很神奇的是，其实它是一个很短暂的事儿。我相信你们之后应该也不会说经常聊天，
没有，没有，
对对对，所以它就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例外的事儿。它就是在一个特定时空里面发生的事情，
一个一期一会。
对对对，一期一会，哎，好像今年有蛮多这种一期一会的东西。
希望它好，
嗯，
希望它可以能做一点好梦。
好的。那么就倒数第二个问题了，还是我们每年都会必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分享一个今年的顿悟。我觉得我们其实经常在说顿悟了。我有看到张伟丽今年在宣传自己的纪录片的时候，他应该在一个试映会上面吧，就接受采访，他说打拳要放松。他这个话说得非常的对，其实有很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打拳要放松，因为你是要感受到一种从脚到拳头的力的传递。练拳你不是只练你的拳头嘛，其实是关乎到你整个身体的协调性以及那个力量的传递的，是从那个脚甚至是从地面经过你的脚经过躯干最终抵达拳头的那个力量。很多时候运动其实非常讲究放松，你得学会了放松，你才能使出最多的力量。我就很喜欢他讲的这个事儿，生活也是这样的。 quote 一下今天不在场的嘉瑞经常说的话，生活是一个整体，你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好，不是说你就努力的做好某一个环节你的生活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好，而是一个整体的节奏上面的一个东西都对了，你就会一个螺旋上升变得更好。这是一个非常长期主义的事情，整个人的节奏弄好了自然就会放松起来，也能爆发出比较好的能量吧。所以我觉得人呢，尤其是女人，你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爱上张伟丽。
爱上各种各样的姐。
Yeah.
我今年的顿悟时刻，我感觉有点 kind of 认识到我的天命是什么，倒也不是说那种特别笃定的天命，但是我会觉得我现在有点摸到我人生的一个方向，我得去打造出来或者是摸索出来我自己的形状。首先得意识到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且有一些事儿是自己想做的，以及我的路可能不在我旧的体系里，我必须得去走上一个新的更适合我的然后更能让我自由探索的方向。认识到这个过程，就是摸到自己的形状并且愿意让自己按形状来自由的生长，本身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儿。我觉得我过去这几年好像状态听上去相对都有点低沉，我没有去听我去年的年终总结说了什么，但是我现在回忆一下自己这几年的一个过程嘛，真的是在一点一点摸到自己到底是什么形状的。不能说有一点难，它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难，但是就是我今年认识到的一个残酷真相，那就是我必须让自己长出自己的形状。
嗯，有点类似那个杨照老师讲那个话，尽量走出不存在的前路。
我今年的顿悟，我今年有一段时间类似于之前嘉瑞说的那种，就是我感觉我变强了但世界变差了，然后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无名火。后来就意识到为什么会有这种无名火，是因为你擅自的对不管是你工作还是就跟你身边的人，然后以及你要推进的事儿，有很多期待，但是谁承诺你了，就谁答应你了，谁跟你说他就一定会按照你想要的那个方向发展，零人承诺。
嗯，
我后来意识到这件事，就是不能你擅自期待然后全自动生气，这件事儿不行。
全自动哎呀，
对，无名火上来的时候你就问自己谁承诺你了，反而就会变好。哎，你要理解对方，首先他不一定能胜任这份工作，他甚至不一定真的想工作，然后对吧，然后你就接受这件事儿，如果他真的会结束的话，他就是会结束，他有很多种
结束的
推进和结束的方式，
是别人的命运，你不要过度承担。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理解吴师傅，
太好笑了。我承接一下吴师傅那个全自动生
气，全自动生气。
我就是一个无能小气，
无能小气是什么？
其实是很小的一个小顿悟，就是它前段时间发生，因为我今年年末开始算是接触了一个新的媒介，播客这种东西。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讲很多话的人，我分享我自己的感受还行，但是我把自己变成一个
讲
述输出的人，要表达我的意见什么的，我就很乖。然后我发现第一个小障碍就是在录音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开始我会很紧张，我甚至声音都在发抖，但是我的这个顿悟就是发现了我很疲惫之后，我就不会紧张了。疲惫是可以打败紧张的，
累到紧不动了。
Do stupid things faster
很不错，
一个很好的顿悟，
找到了方法。Too tired to be nervous， 不错不错。好吧，那么我们就进入最后的一个环节了，给今年或明年的自己说一句话。你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了。
我以为下面会有选项。
哦，没有没有，我意思是
就是自己提供一个单选多选。
哦，对对对，
全自动多选。
对，你可以给今年的自己说一句话， or 给明年的自己说一句话， or 给今年和明年的自己都说一句话。那我就来先讲吧，我选给今年的自己说一句话吧，不算是今年的，因为我是刚刚才想决定这么说，会是一个时间胶囊。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 timeline 上的，我在可能顺利的话两天之后会采访辛博，然后我很想把这个事儿做好，但是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经常采访的人知道每一个采访对象都是一个未知数。很多时候你做好了心理准备会发现来的完全不是你所想的，但 anyways 我现在的心态就是我希望努力的把这个采访做好，但我不知道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结果吧。但是在这一期发出的时候，如果顺利的话，辛博的采访应该已经做完了，并且应该也制作完，所以 Let's CC 到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吧。这个也不算是给自己说了一句话，就是一个埋了一个超级短的时间胶囊。
我现在才想起来，我应该在很久以前就展望过今年，因为我展望的是我30岁那一年。其实什么都没发生，但我现在觉得什么都没发生就很好。
No news is good news。
没啦
没啦。
干嘛，就每个人在现在看眼看眼色，
牛奶
看眼色没了。
那我先给今年说一句话，就是活过今年，我仍然有很多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
只剩下两周，
所以我希望可以先活过今年。然后对于明年的话，刚才蓝也讲了很多他在游泳的那一个，
显得我话太多了。
没有，我是说你讲了一些游泳的经历给了我启发。因为我
你也要游。
我那倒不是，因为我就是一些类比，我之前也真的交过很多钱去学游泳，但是我真的发现我没有办法爱上这个运动。然后就想到我现在在接触一个新的媒介，我还是没有办法放弃我以前的那种舒适的书面的经验，但是我真的要稍微走出一点点这个舒适圈了，把头伸出来先。
从畅饮开始先。
对，
先开始畅饮吧。
对对对对，可以。
呛水畅饮。
好的好的。
好的。
我给明年的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挺过去。可能就是这三个字吧，因为今年可能整合的差不多了，然后也对自己很撕裂、很无能狂怒、很崩溃的时刻理解的差不多了，那明年就是一个需要坚定的挺过去、走出去的过程了。不辜负自己今年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以及来自周围各个地方对我很好的人的善意，我得把这些东西真的是内化成我自己的能量，并且也不辜负自己吃过的苦、流过的泪水。说的越来越那个，希望我明年能够更明确的挺过去、走出去，好好好好做。
好啦，今天就聊到这里，不知道这是我们陪伴耳机里的各位的第几年，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每一天都开心而平静。
感谢谷雨对本期节目的支持，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能更坦然地接纳自己，拥抱自己，正如谷雨一直向大家传递的理念，你的感受无需妥协。2026请大家连滚带爬的幸福下去。那么就3、2、1
今年就这样吧。